各位亲爱的网上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要在这里非常喜乐的来告诉大家，而且是希望大家能够有羡慕的感觉，那就是我现在在这个敬拜的这个现场，所有在敬拜现场的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实在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膏抹。所以在这里圣灵的恩膏特别特别的强。那我们今天晚上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要用诗篇第63篇1到8节的话来思想一下主要有什么样的心意给我们。那我们按照圣经的最简单的介绍可以知道，诗篇63篇呢乃是大卫王在犹大的旷野写的一篇诗。那么这篇诗他在写的时候乃是有着非常特别的处境，人生当中有着特别的经历。由于诗歌这篇诗总共有11节，我们只选它其中的1节到8节。而我们给今天讲到这个信息所给的主题是要讲，尽管神的儿女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你不用惧怕，因为神必将那荣耀得胜喜乐平安的生命体验给我们众人。我们就先来把圣经比较快速的读一下，1节到8节经文这样说：神哪，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稍稍对大卫王的生平有一些了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卫王的一生当中曾经有两个生命的时段对他的生命而言感受是比较充满痛楚的。一段时间就是他在躲避扫罗王的10来年的时间当中，差不多有13年之久。另外一段时间呢，就是他躲避自己儿子亚沙龙的时间，这段时间呢相对短一些。那么弟兄姐妹，解经家们通常告诉我们，诗篇63篇很可能是写于亚沙龙大卫的儿子篡权之后逼迫大卫的时候，但我个人更愿意相信这一篇诗是写于大卫躲避扫罗的阶段。为什么？因为大卫在躲避扫罗那10多年的光景中，他灵命的那个经历最为丰满，也最为荣耀。那么在这段的时间里，我们看到大卫就抒发了一个特别的情怀在神的面前。他的处境是那么的糟糕，那么的负面，可是大卫却有着内里特别荣耀丰富得胜的体验。那这些呢值得我们这些读经的人呢特别的注意。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大致的就把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分成3个小层面来将它说一下。那就是大卫首先在神的面前提到了，他向神呼吁说，神哪，你是我的神，我对你要加以切切的寻求，而且我寻求的场合地点乃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到一个地步，我的心切慕你到一个程度，实际上就如42篇所言的，像鹿渴慕溪水一般，完全是没有差别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 蛮美好的一个显示。在一般的人而言，如果人于遇见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人们实际上通常所有的感受和回应应该是埋怨，应该是不满，应该是有很多苦水要倒。就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一没有吃的，他们一没有喝的，他们就棒读神，就埋怨神。但是大卫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不同的反应，他告诉神，越在这样的环境，这环境是对我极其的不利，可是我却对你加强了，加深了，加重了我对你的那个可想和切慕。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好多人不能理解，说为什么大卫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的反应会与我们普通的软弱的弟兄姐妹反应的不同。那大卫的刚强，其基础，其根基在于什么呢？其实很关键的是，就从二节到四节当中反映出来了。其实大卫就告诉我们，他从前当那个处境还比较平安的时候，他实际上有着非常美好的属灵的准备。那么呢，其实大卫并没有预期到未来这些准备其实都是要发作用，要起作用，显功效，在自己受逼迫有患难的时候。那么大卫呢，在自己平安的时候，他曾经怎么做呢？他所做的就是像他所描述的，曾经在神的圣所中对神有瞻仰。他在以往呢，一心所要的就是要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实际上这样的表述在圣经当中好多处都出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最为熟悉的就是诗篇二十七篇四节五节，那里面说的大卫提到，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现在还在求，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其实在以往，在后来，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有一个向着神强烈的一个意愿和热望，就是要盼望得见呢神的荣耀，还有神的能力，然后呢，并且有一些重大的事可以求问神。那么这方面的欲望，这方面的欲念和热望，实际上跟我们今天好多人呢都相同。但是重要的在于，大卫其实在可想神，在从前瞻仰神的时候，是更多的从生命当中向神的荣美，他慈爱的属性加以敬拜，然后仰望。他巴不得就像摩西一样深深的能够认识到神的属性，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只想看到神荣耀的手行出的奇事有多么的稀奇，有多么的好看，有多么的令我震惊。大卫其实更愿意更深的能够认识到神的属性如何。那么这就如诗篇呢103篇里面就已经告诉过我们，其实神伟大的属性就是他的爱，他不长久怀怒，然后呢也不会按我们那本来已经犯的罪该受的审判来审判我们，他向着我们既有无条件的爱和恩典，又有无穷尽的怜悯。其实大卫在以往深深的认识属神的一切美好的属性。那么大卫最终有什么样，有怎样的体会呢？他越体会，他就越得着一个经验，一个答案，那就是神的慈爱比我的生命的存留更美好。我生如今活着，但若没有神慈爱的遮盖、保守、眷顾，我的生命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在今天好可怜，好多人宁愿活着，但是其实对神的慈爱完全不认识。有些人宁可赖活着，也不愿意死，痛痛快快的死，因为他们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个真正赖活着的人，不如在你活着的时候好好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慈爱了，我们存活的生命才有属于生命该有的崇高又神圣的伟大品质。那么正因为大卫认识到神的慈爱，他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说， 我在活着的时候就要这样的称颂你，我的嘴唇呢要一直颂赞你。那么弟兄姐妹，顺境的时候颂赞神称赞神都容易，但如今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了，我们该怎么办？你知道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一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那么呢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其实在那个在那个耶利米书在十四章的一节啊到六节，就讲到了干旱的时候一旦临到南国犹大，那个可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有诗篇六十八篇第六节的后一半也特别的告诉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干旱的经历显示了神特别的意思，那就是神会让那悖逆的人住在干旱之地。所以当你的人生啊处在一种特别的遭遇的时候，无论是你自己也包括别人，都会对你有判定，说我是不是被神呢诅咒了，或者被神惩治了，被神刑罚了。但是大卫没有这么看，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认识神的属性，他也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慈爱在他身上不会因为时间和处境的变化 就产生任何的动移，没有的。因此大卫就有着与我们一般人不同的反应。他怎么做呢？是五节六节两节是合在一起的，就讲到大卫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白天呢是对神加以可想加以切慕，到了夜间怎么办呢？其实作为很多属灵的人呢，白天是很容易装扮，不用说装扮了，应该是我们真正的属灵光景，那就是真能表现出一个健康刚强的我来给人看，告诉别人说我还能胜过。但是一到夜里其实呢就最说明问题了。为什么呢？尤其当人躺下来不情愿的躺下来，不断的在床上啊，我们说在烙烧饼的时候，也就是那个烧饼都烙焦了，人还没有入睡，干什么呢？辗转反侧。世上的人很多人在床上睡不着觉是在犯罪图谋恶计，神的儿女很多人在床上睡不了觉是因为重担痛苦那个压力太大，自责内疚自我的审判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啊夜间是很难胜过的。可是大卫在夜间做什么事呢？大卫所做的是他在床上纪念神，在夜更的时候又思想神，结果经过这不断的纪念和思想，就从大卫的心里啊涌出泉源来。这泉源是什么呢？他形容说我的心呐、啊、就满足了，乃是满足和饱足到了一个地步，就像有骨髓肥油一般。大家把骨髓肥油啊对应那个前面所说的干旱疲乏无水。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读耶利米书十四章的一节到六节，到没有水的时候，哎呀，野生的动物牲畜然后活着的人究竟是怎么表现的？可是呢那真正属神的人不怕，因为属神的人从生命的里头从心里因为思想神因为可想神，就有一个特别的泉源出来，这泉源就是他里头的骨髓肥油。赞美感谢主，哈利路亚。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何等何等的欢喜。那我特别记得在那个曾经有一次听讲到，我们的牧师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不要错看自己，你的里头的井还没有干，你里头有井的。感谢赞美主。你知道那一次我听讲道的时候，那个讲道深深的激励了我。是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里头有井，因为我们都是称为主名下的人。如果我们真的像大卫，就像大卫那样一直跟神有连结，在平顺的时候预备自己的生命，在患难来到的时候依然不把神看为是说谎话的，继续的思念他可想他，结果神的信实就会显明在你我的身上。 外在环境似乎都没有改变，但是我的里头 却有着饱足的骨髓肥油。我要告诉大家，在中国大陆有一些这些年有一种餐馆，你知道这种餐馆里面专门吃什么你是想不到的，是专门吃啊那被切断的，被机器切断的那个动物的那个骨髓。所以呢，一个整个一个火锅里有好多条啊那个骨髓，有的时候是羊骨髓带着骨头的，有的时候是牛骨髓，都是带着骨头的那个棒骨。那很多人喜欢去吃，为什么呢？当你一去吃的时候，店家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吸管，就冲着那个棒骨的那个口处用吸管一吸，哎呦，那个甘脂，那个肥美，那个香甜，就一下子就进入到你的口腔，就然后进入到你的胃里，那个满足啊，是无法形容的，你知道吗？大卫当说这番话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一点。其实这一点，大卫就用以来形容他在神里面有神的同在，并有神的眷顾所带来的灵里的那种喜乐和那种大大的知足。所以既然有这样的满足，请问你还怕什么？这就难怪大卫接着说，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们知道在约伯记35章第10节，那里约伯记那里曾经说过，说神是使人的夜间歌唱的神。大卫就在夜间歌唱，但是他不同我们很多人热夜间所歌唱的那是悲鸣的曲调，极其悲哀呀。然后那个最为显然的一些歌词就是夜沉沉，然后孤单的就是我一个人，无比的哀苦啊，无比的伤心。但是大卫的嘴唇一开，他赞美神的就是赞美神的名，还有在他的名里所显明了拯救和一切伟大的信实。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跟大卫的生命紧紧的跟那肥甘之源连在一起是有关的。大卫在别的地方曾经告诉我们说，他在神的殿中喝了乐河的水，他又从神那里领受了，尝了，吃了神殿中一切的肥甘。那么如此享受过神的人还有什么话说？那么接着其实7节8节就是大卫啊对未来马上即将要经历的那不确定的因素的环境带有着怎样的心智还有看法。记住在这8节圣经当中其实有3个层面的情形。一，大卫曾经在生命当中做的准备。那么这些呢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灵修每个礼拜三我们在一同祷告一样，并不明显的特别表明什么，但是请记得有些属灵的能力就积累下来。二，大卫在现今非常痛苦的环境，他却思想神，渴慕神，与神相交，结果就得着满足荣美的生命。三，7节8节就告诉我们，大卫明明的知道说，因为你曾帮助我，那我就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欢呼，就如同诗篇91篇1节里面所说的。那么真正经历神的人已经从一个生命的体验当中乐意去以神至高者的在神大能的翅膀底下和至高者的隐秘处底下来得到欢呼，得蒙保护，得蒙遮盖。属神的人乐意经历这一点。大卫更加明确地告诉神说，我的心呐，就紧紧地跟定你了，然后你的右手扶持我。其实大卫，这就是大卫的信仰，这就是大卫生命的经验。那么这成为大卫的热望，成为大卫的那个心智。我们在新约当中可以从保罗，可以从一切在教会历史上属神的人身上都能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心智。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住的旧金山湾区前两天又下了雨，但是已经有科学家告诉我们，气象学家告诉我们，已经有3年的时间 加州所下的雨，尤其是湾区所下的雨是不够的。今天又有一个新闻出来，政府又即将要下新的法令，严格的限制用水。从自然的环境当中，人都可以经历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同样的，我们不单单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包括远方的在各处的弟兄姐妹，无论这是这个世界现有的变化、战争，然后经济方面的萧条，个人方面的一些挫折的感受，各种体验，都可能把我们已经带入了正在体验、正在经历到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不要怕，你心中有泉源，你的生命当中有井，那个井里神会让它涌出水来，神会并且将那满足的喜乐、快乐都特别的要给你。给你是怎么样呢？就如同诗篇第四篇里面所讲的，他必使你快乐，使你能甚至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赞美感谢主，愿我们都在各自不同的经历当中，尽管这些经历低沉负面，都让我们靠着主有那荣耀得胜满足向上的体验。愿神自己荣耀自己的名，也赐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
阿们。哇，非常谢谢王牧师这么精彩的分享了，真的是谢谢谢谢，让我们的心被提升起来。哦，有时候你听讲道啊，就听得很兴奋，你知道，觉得这个真的被提升。无论你在多么低沉的光景当中，因为神的话语啊，被解释出来、解放出来的时候，哇，带来无比的能力，能够提升我们的灵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真的非常谢谢王牧师这样把神的话语跟我们这个分析。的确，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刻。我们白天要可想神，夜间要来歌唱神。无论任何的环境，要宣告神的恩典是够用。阿们。